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六祖坛经教授坐禅第四啊。我们已经有两个星期一直都在谈教授坐禅的问题。坐禅不是只有打坐那样子的坐禅，很多人都讲，他说哎呀郑老师啊，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生活形态太紧张了啊，我们无论如何呢都要来多学习坐禅哈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比较好。最近在流行 EQ 啊，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坐禅有利于 EQ 哈。我实在跟你讲，如果你只在坐那个地方去下功夫的时候，对你的 EQ 没有多大帮助的。是我们在这里啊，在教授坐禅，那么六祖大师呢他给我们的开示，六祖大师呢是乘着达摩东来啊所这个传的心印啊。那当然这个禅的心印并不是只有达摩东来的时候才传了这个心印，其实在天台中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在从西域啊路从丝路过来的啊，那么早期从这个禅经译到中国来以后，那么在中国呢，那么天台这个系统已经有很好的关于禅的一个禅术传述。那么我们呢这个现在呢常常把它只是很狭隘化的以为坐禅哈，所以有些人碰到我就跟我讲说郑老师我要跟你学坐禅，我跟他讲说很好啊，坐禅是没有坐跟卧的区别的，是要你的心真正能坐才可以。他说不是只有打坐吗？我说只有打坐那不算真功夫，真功夫就是人本来就在喜怒哀乐当中，你在喜怒哀乐当中你的心你能坐得住，你在这样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里头你的心能坐得住。我那时说了，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头竞争如此的剧烈，引诱何其的多，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也是那么的多，你的心能够坐得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心念不起名为坐，那个心念不起的意思不是不起妄念的意思，正念还是要起的哟，你仍然还是要去生活，还是要去解决问题，还是要待人接物啊，只是你那个妄念不起才可以啊。如果说我学禅学完了以后我一念不起，那你跟一个石头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不是你跟一块砖头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不是如此的。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从法身佛讲讲报身佛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讲化身佛的问题啊。我们在讲法身佛的时候是指说你我们能够安住得住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能坐得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心念是不起的，但是内见自信不动。问题是我自己能够现自己的自信，而这个自信能够产生智慧来解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直接反映出来，那个才是叫做见自信。所以我直接给你解释说，那个见字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是用我们自心里头的这个自信能够展现出来，它是何其的亮丽，它是何其的光明，它是何其的具有智慧跟启发性，它又是如此的清净，这个东西是自信啊。就只有这个自信才能够真正发展成为我们的人生，发展成为我们智慧的成长，发展成为我们在我们了脱生死上也是靠着这个智慧去了脱生死的。所以在前面的啊，那么这个第三啊乃至于第一，他一开始就跟你讲 他说你千万莫着空，你千万不要执着在空里头，你如果执着在空里头，那你的智慧也就没有了，你的人生也就没有那一份喜乐。所以学佛学禅要把这个东西照顾清楚，这个事情照顾不清楚，那毛病就增多。如果报身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呢，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禅定能够安定，是从报身来的，所以叫圆满报身。你此刻的你就一点都不欠缺的，就是因为我不满意我现在，所以我才有痛苦啊，就是因为我背弃的我自己，我不喜欢我自己，我才有这么多的烦恼啊，我就是整天挑东挑西的，我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那个，所以那个人才会陷入很多的这种精神上的苦难呢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，他之所以为他也是好的，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，他作为一个工程师是值得礼敬的，我作为一个工人一样值得礼敬，值得自己自重的，他是一个学位很高的人，值得我们尊敬的，但是我一文莫名，我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我没有什么财富，我也是值得我自己尊敬的。生命是这么的平等哦，这个叫圆满报身。所以唐朝的马祖大叔跟大珠慧海怎么说呢？他问他，他说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越州的大云寺来的。哦，越州的大云寺很远啊，你千里迢迢你跑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说我来这里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要学佛。哦，马祖大叔的回答是，你这个人千里迢迢的啊，跑到我这里来，你放弃你自己家里的宝藏不顾，你跑到我这里来，我这里什么也没有。就这个人一讲，就把这个大珠这位出家的禅僧啊给讲醒了。这大珠马上就问说，师父请你告诉我，什么是我大珠慧海，是我慧海自家的宝藏，请你告诉我。你看现在想到我自己有一个宝藏，马祖大师怎么跟他讲的呢？他说就是站在我的面前现在在讲话这个人，他一切具足，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就这么讲，大珠就开悟了。现在你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其实你真的不应该埋怨你自己耶，你所遭遇到的就是你要去生活的，你所碰到的就是你要用这个方式来生活的，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成长，用这个方式来修福修慧的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我们今天不能接纳自己，我们以后一样不能接纳自己，我们一直往外去追，那就是轮回的来源哦。我们有一天不能够接纳自己，不只是烦恼很重，轮回就在那里，因为你不断地去追求别人嘛，你要追求成别人那个样子，所以再去轮回再去投胎嘛，是不是就这样子而已嘛。佛就是跟你讲得这么清楚。即使我后来看过的，从哲学里头的或者历史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关的文献，我看了重点就是在这里，无论是佛教的典籍，或者是在历史上所留下来的有关于死亡方面的这个文，比较啊，这个让我们可以啊深度去看的这样子的文献，它结果研究在这里。你不要讲说过去那一世、现在这一世、未来这一世、未来那一世的那些轮回。你的人间也是每天都在那里轮回啊，你轮回的很厉害，你今天所想的正是你的那个轮回，就又钻进去那里，就是这样。甚至于你要让你自己感觉到难过也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想一个折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够你难过了，是不是？这很简单的， 真是如此啊，人很会折磨自己不是吗？哎呀，我有时候也会 不自觉的也会折磨一下自己的，所以你我很老实啊，但是我就马上就想到了，然后我们身为人对不对，有时候免不了哎，会跑进去那个死胡同啊！别忘了，跑进死胡同的时候灯是亮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门是开的，那不叫死胡同。人免不了会碰到一些不愉快，或碰到一些问一些你逆境的时候，别难过，那个逆境就是你现在要去面对的，没有别的。你现在的遭遇就是你现在要去发挥智慧的地方，没有别的。圆满报身，你本来一切具足，一切圆满的。可是我给各位讲过多少次了，我们的这个人啊是这样子，说摩甲当一个工人，这工人是很辛苦的，帮人家修理马桶的工人更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给他钱啊是没有错，但是很辛苦啊，马桶那么脏，那么热的天气，在里头要把那东西都挖掉，然后再把马桶修好。即使你给他钱，到底给了他多少钱？他帮你换那个马桶，难道不要钱了？他还要成本呢。他也是一样，也不是那么好过，收入也是很也是微薄的。可是我问过，几乎所有的做这些比较辛苦一点的工作的人，我问他说你快乐吗？快乐个鬼嘞！你觉得你这个工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吗？有什么价值？求你享乐，我见到什么给他，但你只要忙啊那吵嘎嘎，我什么给他，他看不出来，所以他觉得人生很烦恼，他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，他要谆谆教诲他自己的子女，你千万以后不要跟我一样修马桶。今天的教育就是这样出问题的啊。真正的光明就在法身里头，他的法身回来看他的圆满报身。你看他帮你修马桶，你每天都要去坐在那个地方，你才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他每天修一次，又每天都在为你布施啊，不是只有布施一次啊。他当工人，他给你铺路，每天有多少人的车子在上面，在你出入啊？他是真正的铺桥、造路的人呢、啊，他的贡献是很大的。你们他们没有觉察到这里，所以他觉得没什么意义。他觉得人生，他每天看的就是说最好是有很好的这个地位，有很好的收入，所以哎，气味都被气来的丢。就造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来啊、哦，他不懂得圆满报身是什么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你说，哎呀，有的人用钱滚钱，他很羡慕他，不，那个人才真的穷了。那个每天愿意去工作辛苦的工作，可是那个辛苦的工作本身，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，那个人才是了不起的，那个人是在那里得到圆满报身的。我跟你讲。我这个礼拜天回宜兰去，我们这个家里做一个祖坟，把它做起来。哎，我一个亲戚啊，是我一个姑丈啊，我的这个姑妈已经往生了，这个姑丈他来了，那一样啊、哦，就是说这个。是女婿女儿哈，他一样回来对我这个祖父哈，这个祖坟哈，开始他一来这个落成的时候也来祭拜了。他跟我讲，我问他说：“哎，姑丈，我看你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好，瘦瘦的，很灵活。”他怎么讲？跟我讲说，无做未用力，身体就好。啊，做了给他快乐哈、哦。工作的时候，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点快乐的话，啊， 那你就觉得不觉得老。他没有读书，他讲得像哲学家。我就问他说，你现在都做什么工作啊？家里有一点竹笋，那你不去做它就不会长，长了以后你没有摩西卡，它就会变绿，它变回来你就会觉得它是很可惜很糟蹋。把它弄完了以后搬一搬一那边写的好吃的东西大概都他家，我发觉再来这里讲才对。他讲的简单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所吃的一粒一粒的米，就是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人在那个地方把它栽培出来的啊。所以你要有几分，我们没有这么做，但至少都有感恩才行啊。但是那些辛苦的人，每天骂自己的工作的人是绝大部分，那个辛苦的人能够欣赏自己工作，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的，看到那个圆满报身的人却不多。我跟你讲，每一个人都是报身佛，都是圆满的报身佛，只是你用这种方式，他用那个方式，因机缘不同去成就那圆满报身佛。最怕的就是我们没有去看到那一份用自己的那个报身，让这个报身产生量力，让这个报身产生圆满，让我们愿意去接纳这个报身，使这个报身产生了悲智双运。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你来人间这一趟最重要的是核心问题是悲智双运，你得有慈爱，有这种慈悲心，还有一个是你要发展智慧。你如果没有慈爱，没有去贡献，没有去见性，那就不行了。那是圆满报身佛，你能如此的时候，你会变得很安定，坐禅就在这个地方坐住了，你很安定。我们看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安安定定的在那个地方，他对他的工作他也能够很好的去做观察，那样子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只有国中毕业、高中毕业，他还是很安定的做他的工作，而他的工作也会越做越好，而且他也会很欣赏自己的工作。有一天他的智慧也会开展了，他的智慧也会帮助他去把事情做得更好。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，是看人能不能在那个地方产生这一份圆满报身，这是这个问题耶。好，那是坐禅。我们呢，对报身这部分还有几点要给各位来特别提醒的。人的报身有世间法的报身，有出世间法的报身。你那个出世间法的报身，那个报身是你以后往生的报身，你年老了以后你往生的报身。可是呢，世间法的报身呢，是我们用我们现在人在这个世间生活上我们所得到的果报，这个报身是近的果报的因果，一个是远的因果。这个近的因果跟远的因果通通都必须是圆满报身才可以的。那你看看吧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，他从小的时候带了一个业力来人间，现在跟你在一起有这个业力，可是他有一个环境，他跟你在一起，跟这个环境在一起一样产生一个报身在这里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一个圆满报身？你该不该对自己的子女乃至于对别人的子女去做一些关心，做这个报身的事情？你该的。那么好，这个部分里头我们又得再去看看，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就是有些人他的心是坐得住的，有些人他的心是坐不住的，有些人呢他的心他的根本他就不能够见性的，但是根本就把握不了禅的，有些人呢他是能坐得住而且能够见性，能把握住他的禅的。那我们来这个地方更仔细的给各位来分析这个问题。 你看，就你当下而言，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，这是你的报身。可是就一个小孩子而言，他以后要走的路还很远，现在的经验就会成为明天的报身。那你要注意的，你能够给一个人啊一些在他的成长的因缘过程当中，你能够给他一些成功的经验，你能够给他一点多方面的兴趣的培养。所谓的兴趣的培养，不见得一定是拉小提琴啦、钢琴啦、这个学什么画画啦，哎，这是太刻板印象了。我的意思，人的兴趣不是只有这些，你要知道，人的兴趣是在于他的态度上。我能够很有兴趣的听你讲话，这件事情就是兴趣啊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，我愿意停下来跟你聊几句，这就是有生活兴致的人哦。我问了家里，这个菜这样煮，青菜给煮起来，这样也是煮法，可是你花一点心血把它煮的好一点，再把弄在盘子里头端起来全家一起吃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兴致哦。哎，这种兴致必须要学啊。人是可以把有兴致的人是可以使生活丰富化的，有兴致的人可以跟人的人际的交往会更圆熟的。一个有兴致的人呢，他的一个成长的面宽阔面是很大的。你看一个人是且战且走，在人生的发展是且战且走的，不是说我现在规划自己，我将来想要做什么就一定做什么，不是哦。我常常这么讲，你给自己规划一个方向是对的，但是你却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，对不对？你能选择你的遭遇吗？不可能。所以遭遇来了以后它就会变，变的时候靠智慧，变的时候是什么？还是靠你变了以后当时的情形，你用这个法身去生活。可是要注意，无论怎么变，它有一个过去的经验。所以每一个小孩子，你要给他一些好的啊，他自己的法身。我是指世间的法身。我们在教育的一个历程上，在我研究这个啊人的一个成长上，我常常发现有些人，他从头到尾，他所结构出来的一个自己的我，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我，是一个不喜欢，是讨厌自己的那个，是值得讨厌的我。那他从哪里来呢？你教小孩子，你每天都很认真啊，啊，每天很认真的，每天指正他的缺点，缺点当然要改过来，所以每天都在改他的缺点。你看嘛，他每天最后只记得的都是他的缺点，他每天就是以后就是把缺点改过来了，他还是觉得不好。日子久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长辈父母亲经常都讲他不好，他以后呢会变成一个良心道德良心好像很强，可是他不快乐，他很忧郁。可是如果反过来，你对小孩子，你跟他讲，你要常常看到他的很多亮的地方，哎，你看到很多好的地方，你常跟他哦，这张图画画的这个线条画得很细，像工笔一样，乖乖，哎，你不错。吃饭的时候你还去弄一点胡椒，加一点点这个盐变成胡椒盐，不错，你懂得，你很有品尝的性质。哎，这个人他就是有慢慢的觉得，嗯，我是有品味，有能够品尝的人，他的生活就比较会有比较有美感。然后再告诉他，哎，看到可以的时候，把几件他认为应该改的事情，哎，告诉他说，哎，孩子，我跟你讲，你用钱用心两胸，钱用的多了要节俭啊，哦，你有很多的优点，这一点要留意，这一点没有很多优点会将来啊，哦，你这个用钱用的太多的话哈，哦，会变穷的啊，哦，要留意。我们很清楚跟他讲，但是我们跟他讲，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这一点你要改过来，就是这样子才对。应该是说， 我们脸上如果长一个调压剂，但整个不影响整个脸，只有那个调压剂。可是我们常常是整个脸变成调压剂，甚至于把整个脸变成一个调压剂，这么荒唐，你要注意啊。好，我们是说一个人也在人生当中，你要自己跟别人都一样，都要有一些历练。你有过一些克服过，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克服过一些啊，有一点难度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增加他很多对事情的这种毅力跟信心哦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你要鼓励你的小孩子从一点点一点点开始，哎，鼓励去让他自己勇于去尝试，你去试试看，成功了你看吧，不错，你不错，所以你要鼓励他。你也要鼓励你的朋友，你去试看看去，哎，你做得不错呢，你要鼓励他，所以他们的士气就会好起来。你要带一群人做事情也是如此，我相信你做出看，做好了跟他讲不错，这种东西你能做成这样子，以这种样子的材料你能做成这样子，我非常欣赏。人是这样子，我们要去把那个人要给他一些东西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布施啊。这种布施是很对一个人啊，比你布施金钱要重要的多。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啊部分，要有所留意。对朋友也要这样，你能够帮助一个人去克服，或给一个机会让他在可以能力范围内去克服一个困难，他所形成的兴趣跟兴趣跟信心都会带在他身上，以后在他解决问题上产生很大的一个信心。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报身的一部分，你要注意，这个报身是很好的。人很奇怪，还不止如此，不只是成功，而是内在的经验，这种内在的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也很大。但是他要靠着平常你给他的东西，也就是你平常给他的这个智慧啊，是多少而定。你们在座每一个人回想回想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有时候你很绝望，或者很生气，不止很生气，有时候你觉得不晓得怎么办，觉得很丢脸或怎么样状况之下，你甚至有没有想到说啊，干脆如果现在死掉就算了？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啊？啊，我们那个心理学家做调查的人就这么讲，哦，我们调查的结果，有七成的人曾经有自杀的念头，不是啦，那不叫做自杀的念头，那只是说很绝望，说哎呀算了，啊，如果这个时候死掉算了，哎，其实你真的叫他自己死，愿意不愿意？他不愿意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人这样子算是很绝望的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奇妙的，哦，这件事情对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全部都是那么坏啊。当一个人在很绝望的时候，可是他突然间又摸索一条路走出来了以后，那个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价值感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。所以你看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现在又一桩了。哎，人的韧力是从那里来的，啊，所以你如果听到有时候小孩子讲哎呀我考了这么差死掉算了，然后你很紧张啊，现在我们这些心理学家都很多事哈，都这样告诉你，你就要听到小孩子觉得说自己啊，说哎呀死掉算了，你要小心了，对，你是该小心没有错，他会不会糊涂下去你是该小心。不过你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你一个做大人讲哎，他已经在面临一个瓶颈，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要增加他那个报身的部分，那个精神的力量，使他能克服他。等到他一克服他的时候呢，哎，他会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事情是可以改变的，不是永远如此的。人一旦学会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生命的韧力去完成啊人生的种种的工作的力量就建立起来，而他的心，所以坐跟禅也开始就稳得住了。他以后碰到难题的时候，他坐得住，不是大家都要坐得住那个坐了，还是讲坐禅的这个坐，他这个心哈， 他不会乱，他坐得住，心念啊，这些妄念或者无明念，他不会起来，他坐得住，然后他会慢慢的又会再现出他自己的自信，他又开始光明性又开始出来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所以在人生的生命里头，对一个小孩子有了挫折，不全是不好的，他常常也是开启智慧的地方。一个人我们同时要给他是成功的，但是成功也不全是都是好的，但是你给他成功的经验也是重要的。人没有全部都是成功的时候也是不够的，因为事实上他仍然还是需要一些砥砺的。所以这么说来，你应该很高兴，人本来就是有顺有逆，这个命运之神啊，他真是巧安排，他就给你巧的安排的，有时有好啊，有时就有坏，有时有气啊，有时就有落。那你要注意，在气的时候要懂得坐禅，在落的时候要懂得坐禅。坐就是心念不起，禅就是内见自信。安尼你听好吗？这个是圆满，圆满的报身。这个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东西，你就说到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，那你也会想说，过内底的鬼，那种毅力是很强的哦。那掉在水里头很长，可以漂30个小时，然后能够获救的那种人，那毅力是很强的哦。你不要小看，那样子的人都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好，我用报身来解释这个坐禅，是因为报身，如果你能够真正去体会到圆满报身的时候，你的坐禅的功夫就会达到，而且自然而然这个坐禅的功夫会越来越强，你的定功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会坐不住的原因，通常就是不喜欢自己。坐不住的原因是因为我撑不住，我们撑不下去就没有机会去展现我们的智慧，就没有在那个地方去得到价值感。所以我们肯定自己的自我肯定、自我支持的力量就越来越薄弱。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，也是一个你生活上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不只是小孩子，是大老年都一样，大老年都一样的。昨天我跟我老母亲走了一段路，我从我家里出来，我送她走了一段路，我们住得很近，出来走出来，她突然间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她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你小的时候啊经常的生病，就丢高打还赶快呢，一生病再生病，过几天又生病。”那我说，那最后你还是把他带过来了。他对啊，啊最后还是过来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，就是这样啊。他又跟我讲了一次，哎呀，现在都已经老了。我说是啊，你是老了，我不能再讲你年轻了，你真的是老了。可是老了也是一样，跟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跟少年的心的游历嘛是同款。讲以前嘛哈，他现在哈，跟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带我们哈，啊这么。常常生病的这么烂的身体哈，啊，我也最后也走过来了，看到你也是后来长大也长得很好。他说现在是老了哈，他说我现在的感觉还是一样，你还是要不断的去注意你自己才行。我说我知道，我很佩服啊，你做功课从来没有落人后的啊，这个共修都到的，每天早上都爬山的，他真的很兢兢业业啊。 所以他又老话又搬出来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还没有老，我说我也快老了，他还早嘞，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老，老了以后你就知道，你一定要记得老啊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每天要打起你的精神起来，你千万不要想说你生病了，或者是万一有什么就躺在那个地方不起来，你有什么身体不舒服体力不足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躺在那个地方，无论如何要勉强自己起来去走一走，按着腿跳跃就会克服，然后呢你会觉得日子会好过，而且你的精神力会慢慢就会恢复。哦，他这件事情已经给我讲第二次了呵呵啊，你呀、啊、还没有老，他都已经在叮咛了哈，他、啊、准备你要去过老的生活了、啊、我觉得这老菩萨啊他教给你的是这个啊，我想人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圆满的报身是一定是我们要有前面那个法身，然后才把这个圆满的报身建立起来的啊。那么今天接下去要把这个部分再讲到千百亿化身这个部分来，你看啊，那个看不到的法身，也就是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精神力，那个是法身。现在你能看得到的一部分的是你的人生的当下式的，这个是圆满的报身了、哦、可是这个圆满的报身它是一个变动不居的。为什么变动不居的呢？你不是前几天才是小孩子，怎么现在变老人家了呢？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它是千百亿化身的、哦、你不是回到家里你的孙子叫你阿公吗？怎么到来这里你怎么会叫我老师呢？哎，千百亿化身哦，你打了电话到电台或电视里头去 call in 谈政治，你做了很多的建议，可是你打完电话以后你现在在开计程车哦，你是计程车司机啊，你可不是立法委员在发表政见哦。可是我们就发觉有蛮多的计程车司机他忘了，这乘客一上去坐了以后呢，他从头到尾都在发表政见。你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讲？我很累了。”他我就知道你就是这种人，不关心国家，又训了一顿。他不懂得千百亿化身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讲叫做角色扮演，叫角色扮演啊。你看你现在是在送客人是不是，你不是在 call in 是不是，你也不是跟朋友在讨论国家的大事，你不是，他是客人是不是。我在想我们常常把化身搞乱，我们回到家里父不成父，母不成母，兄不成兄，弟不成弟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讲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，其实是讲千百亿化身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啊，在他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地位那个角色啊，不叫地位，那角色那个情境下，他应该去做一个称职的自己，是不是这样？要称职，这个是千百亿化身了。那么好，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是千百亿化身了。我们今天跟小孩子讲话跟一个老人家讲话是不一样的、哦，我今天在跟你做一个意见沟通，跟我现在是必须发号施令，必须去完成一件事情，那讲话是不一样的、哦。所以你军队里头的那个连排长、平长跟士兵们可以聊天，可以当朋友，是这个啊，大家呢是这个军中的兄弟。可是他得到一个命令。现在我们必须上船，而且我们必须要去完成我们的任务，这个时候一句话就是一句话，没有打折扣的哦。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把角色分清楚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角色是分不清楚的，他在工作的地方应该很努力的，他没有努力， 他坐在那个地方，他没有努力。他回到家里应该清闲的，没有，他很忙，忙着看电视，忙着自己吹啥怎么样，心里面一点都不清闲，所以他也没有把那个千百亿化身把握好啊。人的这个千百亿化身是变化很大的，我们要注意，越是能够把这个每一个千百亿的化身，能够把它扮演的好的这个人，他就是做，他对于当时的那个角色是安安定定的在负起他那个角色应该扮演的，所以他很笃定他自己是可以统整的，所以他是安定的。安定的当然他也能够，他的自信也能够展现出来。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方式，就是说我不满意我自己，我不希望我自己现在这状况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假装成别人的样子，这就是违反了我们千百亿化身的现象。我本来到工作里头是一个，这个工作的岗位是很辛苦的，我不愿意，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拖泥带水，眼拖刷，那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了他不能对这个角色称职的现象了。要注意，人生自己到最后要死的时候，那一刹那都要很称职的说，我现在我接纳了这是一个死亡，他才不会一直在你挣扎的。接纳了，说我人间的这件事情我完成了，我现在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千百亿化身是化身到那边去了。所以人的这个自信的完整啊，他能够在每一个地方很称职的去做一些表现，这个是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你看千百亿化身的变化，你看观世音菩萨他变化有多大，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你看南方的观世音跟北方的观世音就不一样，他一看到南方来，南方的男士啊都比较尊重，比较尊重太太啊，南方的男人呢、啊，普遍的比较听太太的话，北方的过去啊，民族性啊，男性他比较强，他的个性比较强，所以我们过去说打仗啊，如果谁打仗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办法到最后要先进入北方。而北方呢，尤其是燕赵啊，大概现在的山东啦、河北到陕啊、陕西这一啊、三陕这一带，所以过去叫做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啊，他们那种豪气万丈啊，那种刻苦笃行，这是北方的文化。而北方的男人也比较偏离这样子，南方呢是一个玄学，所以哲学思考玄学都在南方啊，从以前老子开始都在南方啊，南方比较柔，这是南北不同的地方。观世音菩萨化度北方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北方人供的观世音菩萨是那尊观世音菩萨是有腮胡的，是男生呢，他是化作男生呢。为什么？你如果化作一个女生哈，那不能听你啦，是不是？我们北方哪讲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他会跟你讲说，哎，你太娘娘腔了，我不要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化身哈，在北方的出现，他的化身是男生，而且呢，你看他那个样子是雄浑有力，有腮胡，眼睛那么大，身体那么魁梧，那就是北方的观世音菩萨。北方的男士哈、喜欢了、回家就会跟太太讲，我们一起啊拜佛好了。所以佛教在中国，你知道观音菩萨示现在中国的一个传递是这样子的。到南方来以后呢，要对女士下功夫，所以他化作女士身。那女士生都信了以后呢，他就跟先生讲，除了爱拜白，爱拜观世音菩萨，爱拜要学佛才可以。所以南方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所以你看他就 化这个女士先生出来，变化多了啊，他到这个荷兰曾经变化作啊，这个各种不同的哈、啊，你说这个马兰富观音啊，为什么他会变成马兰富观音呢？